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6号星期二，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成功应对新冠疫情，并且给予民众表达意见和抗议的自由。布林肯星期一在接受美国《维加日报》采访时，被问到美国怎样去解读中国最近发生的反清零政策示威活动对习近平威权的影响。布林肯说，好难亦不方便对中国内部的事情置评，但他表示，无论是在中国或伊朗或者其他地方，美国坚定认为民众应该被准许表达自己的意见，举行和平示威，政府不应该采取行动制止。布林肯说，中国当局看上来放松了部分新冠疫情应对措施，但是掌握实际状况还是为时过早。不过他说，美国希望中国成功应对疫情。布林肯说，我们希望中国将应对新冠疫情这件事做好，这个深深地符合美国的利益。首先，这个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但亦符合世界各地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想要中国成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国会一个独立平等的政府分支有权决定是否派议员访问台湾。布林肯星期一在出席《华尔街日报》主办的一场活动当中，被采访者问到在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几个月后，共和党籍的新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他并没有立即作出直接回答，只是重申了美国一贯实施的台湾政策，包括一个中国政策、三个公报、六项保证和台湾关系法。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分歧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布林肯还说，我认为我们在近几年来看到中国正在偏离现况，并且得到维护这个共识，看到中国正在向台湾施压，向中国想要走的方向推进。在没有得到问题的直接回答之后，维加日报最后再追问布林肯，共和党籍的新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布林肯只是回答说，大家要明白国会一个独立的平等的政府分支，并且引来在场人士的笑声和掌声。中共当局星期二为前总书记及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追悼大会，现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悼词当中称赞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支持中央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当中采取的维稳行动。部分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具体提及这些事是对当前可能参与白纸运动抗议新冠清零政策人发出警告。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回顾江泽民生平时说，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坚决维护和执行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国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抉择，说他有力维护了上海的稳定。1989年春天，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声势浩大要求当局实行政治改革的全国性示威。这场被称为八九民运的运动，在6月3号晚至6月4号清晨期间被当局血腥镇压。之后几十年来，中国当局一直封锁信息，不让民众了解有关那场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的消息，而因此很少提及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所谓政治风波。台湾积体电路制造，亦即是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晶圆厂在12月6号举办移机仪式，将会在2024年开始量产，将会重建美国半导体产业链。作为他们重要经济政策之一的拜登总统率领商务部长雷蒙多亲赴亚利桑那州，将会参观新厂房之后发表演说。拜登总统俾足面子，台积电亦端出女子。白宫经济委员会10月5号星期一傍晚进行背景简报，经济委员会主席迪斯对媒体话，台积电将会作出两项重大宣布。第一，台积电将会在现有厂房附近兴建一座3奈米晶圆厂，预计2023年动工，2026年开始量产。亦会将台积电对亚利桑那州的投资从12亿美元大幅提升到40亿美元。第二，台积电将会宣布升级原本的5奈米厂成为4奈米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主管产业政策与芯片法案实施的恰特吉说，台积电的宣布从各方面都是历史性的。他解释，从个人电脑、手机到超级电脑、人工智能都需要尖端芯片，而台积电这两间工厂竣工之后，年产量将会足以供应全美需求。而同时，亦带动了大学和台积电的建教合作。 拜登总统预计亚利桑那州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1:30参观台积电厂房，2:00时候发表演说，强调他的经济政策率领着制造业蓬勃，重建供应链，并且为亚洲和美国创造高薪工作。白宫表示，拜登总统致辞当中将会谈论，正是由于他的经济政策，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促成了台积电进行新投资。他亦将点出，如果无法在美国境内生产尖端半导体，将会影响经济和国家安全。拜登将称赞台积电的投资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案之一。这两座晶圆厂将会创造10,000个高科技和高薪资的工作，亦另外创造10,000个建筑工作。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合德吉说，美国商务部将会在2023年第一季公布的芯片法案的政府补助有关资格规定，届时如果台积电的投资案符合资格，就可以申请补助。他强调，包括美光、英特尔和台积电都讲过芯片法案的通过触发他们对美国投资。拜登亦将会演说当中指出，他的经济政策将半导体、新能源、网络等产业引进亚利桑那州，包括英特尔2021年在亚利桑那州投资$2,000,000,000兴建两座半导体厂，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Core 能源公司亦投资$1,200,000,000的锂电池制造厂，提供给电动车、电网等使用。而这个是拜登政府的新能源政策之一。康宁公司投资$1,000,000,000兴建光纤制造厂，为美国家庭提供可负担的高速宽频网络。两年前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失业率高达 6.5%， 而今已经跌到 3.2%， 而亚利桑那州的整体经济在2021年成长了 6.3%， 是16年以来的新高。白宫话，由于台积电今次投资案咁重要，所以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都将会亲自出席。台积电嘅供应商同客户亦将会齐聚，包括苹果公司嘅行政总裁库克、超微执行长苏之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都将会出席。根据日本星际新闻在12月5号报道，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首批客户亦即是苹果公司和辉达。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日本将反击能力列入安保文件，是否认定中国是威胁呢？仲未定论。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是否需要一个外国敌人去分散注意力呢？专家呼吁美国重建防御，做好准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防部新近宣布推出新的战略轰炸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多年秘密研发之后呢，美国最新的隐形核轰炸机首次公开亮相。各大楼越来越担心未来同中国发生冲突，研制这款战略轰炸机是回应这种担心的努力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B-21 突袭者 Radar 是美国30多年来第一款新型轰炸机，该项目的几乎每一个层面都是保密的。在星期五12月2号于加利福尼亚州棕榈谷 一處空軍設施公布的這款軍機之前，軍方公布過它的美術效果圖，這些寥寥無幾的圖像顯示突襲者的模樣好像它將最終取代黑色 B-2 精靈隱形戰略軍炸機。各大流政努力將美軍三位一體的核打擊能力的所有三個支柱進行現代化，這款戰略軍炸機是這項努力的一部分。三位一體的核打擊除了空中投射核武器之外，還包括從發射井發射的核彈道導彈和從潛艇發射的核彈頭。美軍正在將重心從最近幾十年來的反恐行動轉移到應對中國迅速的軍事現代化。各大流在這個星期公布的有關中國軍力的年度報告中說，按照中國核武庫的擴展軌跡，到了2035年中國將會擁有1500枚核武器，同時在高超音速、網絡戰、太空能力和其他領域取得的進展，對美國國家安全與自由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後果最為重大和最具系統性的挑戰。我們需要一款21世紀的新軍炸機，它將讓我們能夠應對複雜得多的挑戰，譬如我們擔心有朝一日面臨的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美國空軍部長戴博拉·里詹姆斯2015年在宣布突襲者合同時是這樣說的， B-21 生存能力更加強，可以應對這些更為艱難的威脅。雖然 B-21 的模樣也許和 B-2 相似，但是製造這款飛機的洛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海西沃登說，一旦坐入飛機，相似性就消失了。他說他的內部運作方式與 B-2 相比極為先進，因為在電腦能力方面，因為在計算能力方面，技術已經發生很大的演變，我們如今可以將它嵌入B-21 的軟件。幾位防務分析人士說，其他的改變可能包括用於塗層的先進材料，以便軍炸機更難被發現，還有新的控制電子發射方式，好讓軍炸機能夠騙過敵方雷達，將自己偽裝成其他物體，以及使用新的推進技術。總部位於弗吉尼亞州福爾斯切奇的洛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在一份事實清單中說，該公司正在使用新的製造技術和材料來到確保 B-21 將會擊敗它將遇到的反介入和區域拒阻系統。沃登沒辦法討論這些技術細節，但他說這款軍炸機的隱身性能更加強，當我們談論到可觀性低的時候，它的可觀性真是低得令人難以置信。沃登說，你會聽得到它，但真是看不到它。目前有6架 B-21 突襲者在生產過程中，空軍計劃生產100架，既可以部署核武器，亦都可以配備常規炸彈，既可以有人駕駛，亦都可以無人駕駛。空軍和洛斯羅普格魯曼都提到突襲者相對迅速的研發，這款軍炸機從簽訂合同到首次出場只有7年時間，其他新款戰鬥機和軍艦項目用了幾十年的時間。目前還不清楚這些軍炸機的造價，空軍之前曾經說過，如果訂購100架，每架平均成本按照2010年的美元價值是 5.5 億美元，大約相當於今日的7億5300萬美元。但是不清楚空軍目前的實際開支是多少，價格不公開這個事實令到一些監督政府的組織感到不安。對我們對這種重大項目做正常分析可能會是一大挑戰。監督政府項目資深防務政策研究員丹格雷澤爾說，在 B-21 實際起飛來之前，講一切都在按時間計劃進行很容易，因為真正問題是在這些項目進入實際測試階段才被發現，所以這個才是時間進度開始滯後、實際成本開始上升的節點。突襲者在2023年之前不會首飛，但是沃登說，洛斯羅普格魯曼使用先進的計算方式，一直在使用突襲者的數字孖生版對它進行性能測試，這個虛擬的複製版亦都即將在星期五公布。 当年美国空军亦都曾经设想能够有100架 B-2 军炸机，但系最终只制造咗21架。呢个由于成本超出预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后安全环境发生咗改变。航空航天专家米特亚战略洞见嘅常务董事陶德哈里森话：，由于呢啲老旧嘅军炸机有严重嘅维修需求，随时能够起飞嘅 B-2 唔到21架。B-21 突襲者的名稱來自1942年對東京的杜立德空襲。沃登說 B-21 將會比 B-2 略勢，增加它的航程。2001年10月 B-2 飛行員在911恐怖襲擊後飛行了44小時，直飛到阿富汗投下首批的炸彈，創下紀錄。但是 B-2 經常執行遠程往返任務，因為能夠容納它的翼展的機庫在全球範圍並不多，這樣限制了 B-2 可以進行必要的飛行後維修的著陸地點，而且這些機庫必須要有空調，因為精靈軍炸機的機艙是打不開的，如果氣温太熱，有可能燒壞了座艙的電子設備。沃登說，新的突襲者還將配有新的飛機庫，容納它機身尺寸和複雜性。最後一點不同之處是它亮相的方式，這兩款軍炸機雖然都是在空軍的中旅谷42號廠首次亮相，但是1988年的監控衛星和攝像頭變得先進了，突襲者的出場將有更多的遮遮掩掩，而且將會在機庫之內亮相。受邀嘉賓包括國防部長奧斯丁，他將見證機庫門的開啟，以首次公開展示這款軍炸機，跟住機庫門將會被關閉。該平台的神奇，沃登說，在於你所看不到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防部近日公布年度中國軍力報告，披露解放軍作戰能力的進步以及入侵台灣的軍事準備。有專家認為，習近平需要一個外國敵人去分散中國人民的注意力，並且認為美國必須要重建防禦和威脅，美國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国防部在11月29号星期二公布的2022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有可能在2035年前拥有大约1500枚的核弹头库存，比目前的400枚增加了近4倍，大部分可以打击美国本土。2021年中国越来越多地将解放军作为治国工具，在印太地区采取强制以及是侵略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2月1号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对中国军力扩张迅速以及是不透明，以及是同俄罗斯合作感到忧心。在布林肯讲话之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中双方的战略军机已经在日本海以及是东中国海上空进行联合巡逻。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美国专栏作家张家敦11月29号在世界政治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上面指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实施二战以来最快的军事建设，但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并未有认真地对待习近平的战争计划，缺乏紧迫感。习近平一直在这里谈论战争，是时候相信他的说话，不幸的是美国人没有这样做，这个不是国家生存的良方。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当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在2021年出于试验以及训练目的，发射了大约135枚的弹道导弹，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军队还继续建造3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场地，将包含至少300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而此外，中国正在是建立新的核材料生产以及后勤处理设施，比如正在福建省霞浦县建造的2座立浪快中子反应堆，每座反应堆每年可以生产足够制造数十枚核弹头的笔。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在11月28号发布会上面表示，中国的建设速度太快以至于无法保密，这个确实引发了公众的疑问，即是中国是否正在偏离一种以所谓的精简有效的威慑为前提的战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1月30号回应这份报告的时候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智慧防御核战略，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目的是用核武恐吓美国，目睹北韩以及俄罗斯在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后未受严惩，中国亦都跃跃欲试。张家敦表示，中国官方有不首先使用政策，但是他们一直在制造所有这些的威胁，可以追溯到这个本世纪初。中国看到普京正在逍遥法外，北韩现时生意兴隆，天知道还有哪一个要加入他们的聚会。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索托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将会越来越难以维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如果中国按五国大头报告所讲的这样进行开发以及部署，就不可能争辩话他们有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德克尔伊普勒斯在明德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旗下的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他去年发现中国在甘肃玉门建立了1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伊普勒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建造完毕之后，中国预计将会拥有大约385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而中国核态势的重大变化可能是在于转向预警即发射的政策。之前中国的核武器部队是为二次打击而设计的，将移动发射器是隐藏在隧道当中，在对手发动打击之后进行报复。他说，中国可能正在重新考虑对这个战略的依赖，这个可能是认识到因为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是情报部门非常之擅长追踪核导弹部队。他说，由于发射井在冲突当中缺乏生存能力，很多人试图将它视为是中国先发制人的武器，但是伊普勒斯表示，该个评估是是否站得住脚取决于中国最终将什么是放入发射井，目前是没有人包括美国战略司令部知道答案。伊普勒斯指出，新的报告的关键信息还是包括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设计为可携带的最多3枚核弹头，核常兼备的东风26型弹道导弹的快速部署，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的增加，以及是短程弹道导弹的减少。他说，我证实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中国空军正在对福建省的很多旅进行是现代化的改造配备，用东风17高超音速的弹道导弹来替换较旧的短程弹道导弹。伊普勒斯说，东风17代表了中国空军突破台湾以及美国该个地区防空系统能力的重大进步，中国将会希望使用这些系统打击台湾的关键目标，例如配备反弹导弹的防空系统的空军基地。中国在去年7月发射了一枚可能由轨道攻击系统的推向太空环绕地球飞行的远程导弹，携带这枚导弹的高超音速滑翔器最后又返回到中国。美国国防部披露新的细节表示，这次的测试代表着迄今为止中国对地攻击的武器系统的最远程的射程达到是40,000公里，以及最长的飞行时间是100分钟。美军高级官员表示，该个武器当时是未有击中目标，但是已经接近。在海军方面，该个报告指出，到2025年解放军海军的船体规模预计将会从340艘增加到400艘。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舒加特在推特上面说，该个报告还首次明确呼吁关注中国使用民用滚装船作为入侵台湾海运能力的来源。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戈德斯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军舰亦是潜艇越来越多地使用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打击印太地区以外的目标。他说，万一美中因为台湾开战，中国可以使用这一类的武器来压制美军，考虑到中国军队可以对美国本土甚至是东海岸亦都包括西海岸以及阿拉斯加进行常规打击，这个已经不再是异想天开。向太空领域，报告发现解放军继续发展包括动能杀伤导弹、地面激光以及轨道空间 机器人等反太空能力。截至2021年底，中国的情报监视以及侦察卫星系统数量是超过260颗，仅次于美国，几乎是2018年中国在轨系统的数量的两倍。美国前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德12月1号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太空军仍然处于世界第一的水平，但是最令他担忧的就是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发展速度。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当中指出，如果中共达成了2027年建军目标，将会更有能力统一台湾。而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在11月28号表示，我们是未有看到任何即将发生入侵台湾的迹象。他说这个的评估有误。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决定进攻台湾，在可探测的传统战争之外，还可能在岛上传播病原体进行生化战之一，我们可能是需要数个星期或者数个月才能够知道。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合作高级研究员雷贝格在12月1号在该机构的线上讨论会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的报告是美军需要改进印太部署进一步证据，我们正在是处于脆弱的十年，无所作为并非是正途。雷贝格认为，美军在印太几乎是仍然沿袭着后冷战的态势，重返印太的战略转型沦为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国部署在冲绳以及关岛应对台湾事件的前哨阵地却是比较脆弱，受到解放军巨大的攻击威胁。他说美国国防部对第一岛链的前进方向缺乏共识，缺乏明确的方向亦是计划，他是称之为是准和平时期的心态。前美国空军副参谋长退役上将钱德勒认为，中国正在是同美国抢夺太平洋领导地位，误判以及冲突的风险非常之大，美中在太平洋还未发生战争，但是我会告诉你知，我们亦都是未有处于和平状态。张家敦指出，现时的国际气氛令到如同二战前夕的1939年又或者是1937年，但是更差的就是可能在欧亚大陆两端亦是北非同时爆发战争。张家敦表示，毛泽东未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能力，但是习近平有。他说考虑到经济萎缩、债务违约加速、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货币贬值、粮食短缺以及是环境恶化，再加上反封控抗议蔓延各地，中共更加失民心。张家敦认为，习近平需要一个外国敌人来分散中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台湾、日本、菲律宾等等，而不是集中在他的身上。张家敦表示，美国必须重建防御以及威慑，我们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军事方面的消息。日本自由民党和公明党12月2号在一次会议上就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达成共识，同意将他们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有关的文件，但对于是否将中国认定为威胁呢，还未有定论。专家认为，中国对日本已经构成了威胁条件，但基于日中经济的依赖性，将威胁写入安保文件呢，并非必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12月2号召开实务人士会议，就拥有在敌方基地内阻止导弹发射的反击能力，又称作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达成共识，将成为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两党同意将继续为是否将中国写明为威胁展开磋商。关于反击的能力，此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29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说，归根究底基本的想法就是要提升威慑力，进一步降低遭受导弹等攻击的可能性。他还表示，政府推进的防卫力建设有助于强化外交能力。当时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议员未松 而窥对反击可能导致事态激化，表达担忧。他说日本一旦反击将会遭到五倍、十倍的报复。自民党和公明党12月2号针对反击能力所达成的共识，将它纳入了年底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相关三份文件中。自公两党在会议中就认定对方国家着手攻击，确认了应该不予分类的规定。而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是否要将中国的军事动向认定为威胁，成为焦点之一？日本的官邸消息人士担忧称，如果说成威胁，将会招致中国的不满，对安保环境的影响是负面的。公明党亦都对于将中国写入去为威胁面露难色。日本2013年制定的国家安保战略就中国所使用的表述是国际社会的关注事项。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将中国对于日本在军事和其他方面的胁迫性作为归类为对日本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上的致命威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一直在伺机侵略并占领日本的西南方岛屿和周边海域，而且进一步打算在政治上、心理上和物理上控制日本，甚至已经逐渐到达逼日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允许之下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存在。中国夺取日本是迟早的事，如果日本没有美国的支持，很快就会被中国侵略。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认为，基于构成威胁的条件以及日美同盟的共同军事训练需要，日本应该明确地将中国定义为威胁，铭记于安保的文件中。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脅威というのは意図と能力ですよね。北朝鮮の場合には弾道ミサイル約200発日本に、到達できる能力があって、しかも日本の地名を挙げて火の海にするというふうに。
所谓的威胁涵盖意图和能力两个条件，不含有200多枚导弹可以攻击日本的能力，又扬言要将日本变成火海，意图好明显，中国三日两头就侵犯我国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海域，威胁的意图亦都好明确。以日本防卫官的角度而言，日美必须制定共同作战计划才能够依照该计划执行共同军事训练，这样日美同盟对于所谓的威胁就必须有共识。如果日美之间对于威胁的认知不同，共同战略或者是共同作战计划就无法制定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韩频频向日本周边海域施射导弹，与日本又没有经贸依赖性，反观中国并未对日本有直接军事挑衅行为，日中又有密切的经济往来，日本没有必要将中国定义为威胁。他说，
日中两国既然已经重启了首脑峰会，双方都想继续安排高层级对话，那就没有必要激化彼此的对立。现在日中关系呢，就是在美中对抗的大前提之下发展。日本基本上，
他说日中两国既然已经重启了首脑峰会，双方都想继续安排高层级的对话，那就没有必要去激化彼此的对立。现在的日中关系是在美中对抗的大前提之下发展的，日本基本上会随着美国，既然美中都设了护栏，就没有撕破面，日本亦都不需要讲明中国是威胁，毕竟同北韩一样。何况岸田文雄是对中甲派所属的派系一向都很重视经济发展，往后与中国之间应该是合作多个对抗与竞争。共同社12月1号报道，中国驻日大使孔元佑在接受专访时指出， 習近平訪問日本一事在中日之間有著無可替代的戰略引導力的重要性。岸田文雄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17日在泰國舉行時隔約三年的日中兩國領導人面對面首腦會談。習近平與岸田文雄會晤時強調，中國願意和日本一方一起從戰略高度把握好兩國關係大方向，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岸田在會談中則表示，我們確認將繼續對話，這是一次建設性的意見交換。岸田文雄還在11月25日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強調了日中首腦會談的成果。台灣開南大學教授陳文甲認為，基於安全極大化的考慮，在中美博弈持續白熱化的情況之下，中國將會盡量向日本示好，並離間日美關係。他說，
比較一下11月剛開完的美中以及日中的首腦峰會，就可以知道習近平對岸田呢显然的比拜登态度。
他说比较一下11月份刚刚开完的美中以及日中的首脑峰会就可以知道了，习近平对岸田文雄显然比拜登态度友好，因为中国主要目的就是在这里弱化美日同盟关系，并且希望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天下为中策略之下来到制造一个突破口，也获取他的地缘战略空间。此外，中國在利益極大化的情形之下，習近平連任後要清除政敵，接著就要首重安內的一個經濟振興工作，以及讓外的一個爭奪世界經濟的霸主，所以中國需要靠著日本順利加入 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進一步掌控全球市場，並藉由日本對中國有經貿需求的弱點去突破美國所主導的產業鏈上的去中國化，例如印太經濟架構 IPEF 就是中國爭取更多的一個經貿市場的一個空間。陳文甲表示，在國安的考慮之下，日本必須追隨美國，以美日同盟的強大威脅力量對抗中國的軍事威脅。在利益的考慮之下，日本希望日中建構有建設性而且穩定的關係，而且必須緊密同中國的發展經貿，才能夠挽救日本的經濟。與岸田文雄的民調在安全的考慮下不同中國關係交互，才能夠避免中國聯合或操控北韓及俄羅斯對日本造成地緣政治的壓迫。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柳瑟姆認為，日本在國安和經濟上保持平衡的狀態將會沒辦法持續。他指出，在這個平衡上，日本與美國相似的以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為代表的商界，希望與中國擁有不受限制的商業往來，期待日本政府遷就中國，不要讓政策影響日中貿易。一些企業支持的政客還希望政府對中國寬待一些，其中有些政客與中國有投資往來，或以其他方式被中國摸頭。柳瑟姆指出，大多數日本大眾的想法是不同的，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感覺就是負面的，有一些政客理解中國帶給日本的威脅，希望日本與中國經濟脫歐。柳瑟姆認為，中國的軍事壓力和恐嚇遲早會超過日本可以承受程度，屆時日本將不得不大幅減少與中國的商業聯繫，轉而優先考慮國防。他指出，日本目前試圖如與熊掌兼得，或者至少保持觀望，來到拖待變不做艱難的決定。不過，日本更加需要美國的保護，如果亦都想繼續從中國賺錢，這樣的平衡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日本將在某個時候必須被迫選擇。岸田文雄11月27日召集財務大臣鈴木敏夫和防衛大臣濱田正一到官邸會商，指示包括防衛預算在內的2027年度的安全保障相關預算務必達到 GDP 國內生產總值的 2%。 岸田文雄希望以此達到徹底強化日本防衛力的目標，這個亦都是他首次明白指示防衛預算的具體規模。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新聞通訊調查會11月13日發布調查結果，發現日本近八成受訪者對台海形勢保持危機感，但如果中國武力犯台， 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反对派自卫队和美军联手对抗中国军队，另有高达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削减或者不需要增加防卫预算。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认为，面对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岸田文雄政府需要向日本民众清楚地解释中国与北韩造成的威胁、台海局势的紧张状况，甚至俄罗斯问题，让社会充分明白提升威慑力以及发动反击能力的原因，以及日本整体国防需求必须达到的改善程度。纽瑟姆表示，日本不能够再指望美国继续为日本的安全负所有责任了。相反的，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日本需要负担起更多保卫自己的责任，无论在政治上如何运作，岸田文雄政府都需要对大众明确地解释防卫政策的转变原因。他指出，最近北韩频频试射导弹，中国八月初才举行过大型环台军演，有几枚导弹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内，引起日本社会强烈的危机感，因此通过政府的充分解释，大多数日本公众应该都能够理解发动反击能力与提高防卫预算的重要性。日本河南大学日本研究学者陈文甲表示，日本政府正在检讨在安保战略三文件明文列入多项外交政策，岸田文雄在国内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之下，必须向内宣示军事战略转变的需求。他最后说，
其实日本的防卫需求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过去较为重视本土安全呢，已朝向。
他说，其实日本的防卫需求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较为重视本土安全，已经朝向海上安全及海权的夺取转变，军事战略由基本的本土防卫转向剑指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的攻守兼备路线，所以岸田文雄会更加宣传这个转变的必要性，让日本民众接受更加紧密美日安保关系与强化军备是当前必然的趋势，藉由形塑区域紧张关系去说服日本民众支持军费的提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定于12月6号在北京举行，治丧委员会公告是不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分析人士说，中共公布江泽民逝世的时机可能有助于转移公众对白纸革命的关注度，但是缓和抗争的真正原因是广州、上海、成都等地的解封，亦即是中共通过擅长的团结一派、孤立一小撮的手段，令到抗争得以获得缓和。这个力度会比发布江泽民死讯更加有效，因此首先做所谓的引蛇出洞，然后再秋后算账，可能才是中共当局的最后目的。而这个亦考验着白纸革命的抗争韧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白纸革命持续燃烧的时候，中共官媒新华社在11月30号发布了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去世消息。治丧委员会公告，江泽民追悼大会将会在12月6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但是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网上有不少的讨论认为，江泽民的死讯发布的时机是为了转移大众对白纸革命的关注，因为中国社交媒体的各种热搜出速地从防疫清零以及是和白纸革命相关的话题变成了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即使是过去4日到12月4号仍然高居于中国多个热搜榜的榜首。前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的主持人曾志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客观上中共有操作转移注意力的可能，但是同时这个亦都是一种冒险，因为当大家在回顾江泽民的时候，亦都难免让大家是想起过去他曾经带领中国走过的那些路，比如当时的美中关系是比较好，特别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当时整个经济环境是比较宽松，赚大钱是比较容易，所以大家都很容易将江泽民当时相对开放的环境 拿来同现时的习近平强力控制之下的环境做一个比较。
所以你说他可以把视线转移是没错，但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令大家更加想起。
曾志豪表示，所以你说他可以将视线转移是没错，但是觉得亦都有可能曾经是令大家更加想起现时同过去的那一种的松紧的对比。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商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中共有转移白纸革命注意力的目的，但是真正能够成功转移注意力的原因是在于广州、上海、成都等地的解封，也就是中共是通过团结一大片、孤立一小撮的方法，让白纸抗争获得一些的暖和，让大家以为解封就无事，但是其实当局仍然在度通过健康码以及核酸来监控人民。中共这样做的缓解方力度比发布江泽民的死讯是更有效。台湾人民主书院的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江泽民十年来屡传死讯，所以他的死亡可以说话是在普遍的预期当中。因此如果说中共要利用江泽民的死讯去做政治操作，他认为是效果有限。他说过去中国三大巨头周恩来、朱德以及是毛泽东在同一年过世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当时党内斗争亦都非常之激烈。邓小平是通过被打压又复出之后，对于毛泽东过世仍然是马上就发布消息，紧接下来邓小平过世亦都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他认为对中共来讲，透过领导人死讯发布的时机去做政治操作的潜力并不多，所以外界不必要去做过多的揣测。桑普认为，中共其实就是挑一个习近平不用外访亦都没有重大事件要处理的时间点，并且以不将喜事与丧事摆在一起公布的原则底下发布了江泽民的死讯。只是白纸革命亦都提供了一个引蛇出洞的契机，看一看有哪一个还出来再继续抗争，就将它是抽出来。因为江泽民的副文里面有一句说话，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其实就是一种的暗示，
意思是说把它亮剑了，如果你今天真的出来抗争，当时要镇压的力量就会到了中国人民上。
桑普表示，意思就是将他的亮剑，如果你今天是真的出来抗争，当时要镇压的力量就会到了中国人民头上。他又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对中国公民的警讯，亦都是看到这么大的压力底下考验着白纸革命者的抗争的韧性。分析人士桑普说，中共在极权主义的极致模式之下，正如英国当代知名作家欧威尔的作品《1984》里所描绘的谎言是真理，亦即是将谎言视作为真理。一般而言，中共最高领导人身故都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甚至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胡耀邦都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是江泽民他是没有，显得十分之吊诡，而且很多的蛛丝马迹令人怀疑江泽民的死亡时间和发丧的时间可能并不相通。换句话来说，江泽民的死亡时间很可能是捏造出来。桑普表示，比如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的侄女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就曾经在11月13日在微博写下一句江水东流去，在江泽民死讯公告的当日，他又再发文再讲一次江水东流去，似乎暗示江泽民早在半个月之前就已经离世，而非中共宣布的11月30日。同样11月13日当日，中国海内外的社交媒体亦都传出一则百度的通知，只要做好应用程式内容全部变黑白的准备。当时就有很多的网友猜测一定是有某位大人物的去世，而猜测的对象自然指向年事已高的江泽民。而另外网上亦都有传闻指江泽民的遗体早在11月16日就从上海运到北京，但是这个消息未获证实，因此这次的官方公告的附文特别提到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引起了诸多的联想。 化名为系黄博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就他的判断，江泽民可能在更早的二十大期间就已经死了，否则的话，只要江泽民仲有一口气，中共拖亦都要将他拖上台去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这个是黑社会的传统，以强调习近平的正统以及是合法性。他仲表示，中共的惯例是主要领袖离流的时候永远吊住一口气，用叶黑幕等一切的热命手段，等待中共中央作出指示才能够拔管。所以他是认为江泽民早就已经死了，只是一直吊在那处的植物人吊到宣布死身。他仲说，中共最厉害的手段之一就是一个人连什么的时候死都是实由党来决定，因为中共当局不能够让江泽民是捉到习近平的眉头，绝不能在习近平二十大登基之日宣布先帝驾崩。曾建元表示，江泽民过世之后，江派的政治势力亦都将之溃败，这个代表着习近平未来面对党内的江派、胡派或者是团派等势力挑战的时候，将有一部分的压力可以松懈。曾建元仲表示，邓小平在过世前定调了中国经济道路将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这个令到继位的江泽民能够在邓小平的备任或者是保护之下坐稳中共总书记的位置，然后遵循正左经右的路线，让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开始快速起飞，这个是邓小平留给江泽民非常之重要而且是巨大的政治遗产。他说，但是江泽民时代因为经济发展促成了较为多元开放社会的政治遗产，现时已经被强烈的社会控制所取代，尤其是在清零政策或者是社会面的清零的执行之下，可以说整个中国公民社会几乎消失殆尽，所以很多的中国民众对于江泽民的过世是感到遗憾以及是惋惜，因为这个代表着相对较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曾建元表示，所以他相信这一部分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能够从江泽民这边获得任何政治上的遗产，这个这样现时看起上来，习近平现时所表现出来的就更加像一个是败家仔。就在白纸革命爆发之后，中国最近的清零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松绑。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上个星期在国家卫健委和专家座谈的时候表示，新冠病毒已经是减弱，防疫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另一方面，包括北京、广州、重庆、珠海等当地政府相继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做核酸，并且持续撤除检测站。同时，北京原本关闭的部分大型商场亦都陆续恢复营业。有些人将这种防疫放宽措施视为中国的清零政策正在转向，但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11月29号第15度刊文强调，动态清零不能动摇，中国一边解封一边又宣示清零的情况令人摸不着头脑。
从专权的角度，他不可能让步的，因为如果他让步的话，就代表民意可以压过他。所以我们看见他现在
曾志豪表示，从专权的角度，中共可能是让步，因为如果他让步的话，就代表民意可以压迫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他现时应该有一些表面上会松绑的文章可能会做一下，比如是有一些地区会解封，或者是孙春兰讲的那一个的病毒减弱了，这个就是好笑，就是好像病毒一晚之间就变弱，就同时他肯定就不会直接说我们这个清零是做得不好，我们要承认失败，他肯定不会这样讲。曾志豪表示，这个就有些似就是尽管世界和香港都觉得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中联版的手其实是越伸越长，但是中共在表面上面仍然是会对香港采取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一国两制跟清零都是中共挂在念上面为了面子不能够丢掉的一块布。曾志豪并指出，维持清零仲可以让中共对于人群管控保留好大的弹性，比如能够以防疫为由进行交通的运输的封站，或者要求群众解散，要求大家返乡， 达到人潮疏导的作用，因此为了将防疫当作成为是藉口拿来灵活运用，清零政策仍然是会被保留下来。曾志豪仲表示，在白纸革命之后，中共一定会进行清算，因为对习近平来讲，在管控已经是这么严厉，爱国教育已经是做得这么彻底的情况之下，仍然有一大批人反对他的政策，甚至上升到要共产党下台，所以未来的监控手段亦为思想教育势必会再进一步升级，社会控制铁拳亦都会比现时更加严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百名台湾人刚过的星期日下午齐集台北的自由广场，高举 A4 白纸声援中国的白纸革命，又称白纸运动。现场不少参与者说，虽然很多中国人都曾经对香港、台湾和维吾尔族人的人权抗争运动冷漠以对，但是争取人权和自由是不分国界，台湾人还是应该要支持白纸运动的抗争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位于台北的公民团体台湾声援白纸革命，12月4号下午联手其他的多个公民团体，包括在台湾的香港人、维吾尔人、乌克兰人等，总计是上百人，齐聚在台北的自由广场，高举 A4 的白纸，以响应中国的白纸革命抗议，并且支持中国抗争者的立场和表述。台湾声援白纸革命发起人之一的林庭宇，目前是19岁的大二生，他说很多人质疑中国人未曾站队香港以及台湾的民主运动，为何台湾人现时要声援他们，尤其是这样的声援竟然是遭到居心叵测的人曲解为是中国同胞的相挺。林庭宇表示，过去的不少中国人确实是对台湾、香港甚至是新疆、维吾尔等地的民主维权人士冷嘲热讽，但是他相信台湾人自强为是自由和民主的拥护者，不会对其他的国家的人权迫害事实默不抗声。因此他说，这次的声援无关政治立场，纯粹为争取自身权益的受害者展现支持。林庭宇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的初衷完全是基于我们相信自由民主的价值而去声援中国人民，替自己的人权争取自由。我们是没有办法替中国人声援，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自由民主的意义所在，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支持自己想要支持的。位于美国华府的非政府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外展专员塔什肯多莱特表示，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烧出了中国的民怒，包括维吾尔人在内被共产党压迫的全中国人的愤怒，因此点燃了白纸革命，代表着中国人民的觉醒。
我的朋友很多，他们都是在海外，他们的亲人其实有在那个事件里面丧生。
多莱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我的朋友很多都在海外，他们的亲人其实在那一个事件当中是丧生，但是他们甚至是未有办法回国去送他们亲人走完最后的一程。种族灭绝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各种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单只是单纯将人送入是集中营，这个是一个在社会各个角落未有在集中营里面的人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多莱特表示，中共这两年以封控防疫之名控制人民，但是中共早在2017年新疆的维吾尔人采取更加严厉的种族灭绝的对待，导致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成天是提心吊胆，海外的维吾尔人则是有家归不得。他说，独裁政权最害怕的就是人民不怕，因此无论是维吾尔人、汉人在对抗极权威胁的路上面，都是应该是抗极权威胁路上面同一阵线的队友。今年22岁就读社会系四年级的声援者陈薇安就表示，他认为台湾和中国互不隶属，但是追求自由的心是殊途同归。他说，人权和自由的追求权力是跨越国界，无论白纸抗争发生在哪一处，他都是会支持，因为人人都应该是被有尊严地对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